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你播出的是严恩采访施牧师。今天主要聊到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有服事的恩赐。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平衡嘛，因为如果我们也不去宣教，我们就只是同样一群人一直查经，然后我们一直深入，其实我想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需要建立在真理上面嘛，对对对，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去宣教的话，那到后面我们就会头脑一堆知识，但是后面就头脑养得很大，然后养得很肥，但是没有机会去健身，没有机会去传福音。我想这样子的团契呢，或者是教会呢，后面也就会大家卡住了，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
对，会成为一个，或许我这么一个用一个美丽一点的名词来形容这些很强力的教会，真理上非常的稳固强壮，而且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学了20年30年40年的教会呢，我可以称为精锐部队。
精锐部队，
精锐部队，但精锐部队要用，
是
他们用出来就很厉害了，他们会帮助其他的宣教的教会能够在真理上成长起来。
是是，
但有一些教会他们本身的意向，他们那些教会的创办意向啊使命啊就是宣教的。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宗派叫做宣道会，
是
他们就是
Alliance Church，
对 Alliance Church， 他们常常去开荒，
对
啊，常常开荒。我也在巴西开了一个宣道会，
是
开了我就交给他们宣道会。
嗯，
他们真的有一种宣教的精神，他连第一天认识我他就愿意将这个使命交给我，相信我，你帮我开，我很快的就跟他开起来一个教会，两年之后从0到60了。他们愿意宣教上出钱出力，
是，所以我觉得就像施牧师说的，我想不论是教会或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团契，或者是刚开荒的教会呢，我想永远都要在真理的扎根呢还有宣教上面做一个结合，因为两个都很重要。就是你如果只去宣教但是不去查经，不去好好装备自己，可能宣讲的福音别人也不一定可以了解，所以我想两个都是需要去兼顾的，
会永远在一个肤浅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见很多短宣队来，他们第一个印象，短宣队就啊，我来短宣就是来传福音，所以他们像我们已经信主10年20年的弟兄姐妹还是讲耶稣的救恩啊，保全洗净你的罪啊，啊，他们就不明白，他们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他们要的是深层次高一个层次的喂养呢，
是，
所以就需要有些牧者很有那个在生命上在信仰上在真理上有一个比较深度或者是有深厚的一些的认知。
是，
我感谢主，就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也在一个宣教的教会，像林良堂啊，那个牧师很强的宣教，但是他的信息很强很好的，
对，
只是宣教。那我也在一些小群的教会，也不算小群了，就比较严谨的教会10几年。
嗯，
就或者我用一个这样子的比较，就是他们着重基要，就是基要真理，
基要真理，
就是基，我们称为基要派。他们宁愿少不要多，
不要多，
而可能都是泛泛之辈，所以他们 很强，一直要讲圣经，讲圣经，非常强烈的深入研究圣经。我在这些教会十几年，我也很刻慕这些教会，我很喜欢去这个教会，因为一进去他们就讲圣经，
是
非常的，用我一个名词叫很熟灵的教会、
哦、
啊，很喜欢，很羡慕。但我知道也不能不做宣教，所以神给我的恩赐就是可以做宣教，我也可以牧会，
是，
只是时间上不允许我太多牧会的时间，
是，
我一直在开荒，
是是是。我想要问一下司牧师，因为我想教会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
嗯、
他们也知道要去服事、
嗯、
不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去宣教、
嗯、
但是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呢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
嗯、
或者觉得能力不够，或觉得我也不会乐器，那你要我讲道也不会讲道，要我带查经我也不知道带的好不好，要我分享也不一定分享的好、
嗯、
那你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做什么让自己真的走出去呢？
我觉得服事，真正要服事，我们常常说走出去，走出去就跟宣教有关系的，
对，
但是不走出去也可以服事，
是，
我不是叫弟兄姐妹不走出去，你可以走出去，但是神给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和使命，
对，
万一神给你的计划是你要在内部的教会内部的服事，你就可以在教会里面，你有什么比如说关怀弟兄姐妹，这个也是一个服事啊，
嗯，
对吧？你像我也很喜欢做维修的工作，因为我做过十年的 engineer 嘛，在车上，
在，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自己也动手弄很多东西，包括装风扇啊，那个有些要弄的东西我自己弄，当然不是每个传道人都有这个要求，因为只是我会做这种，有些传道人很会弄电脑，他就用电脑这方面的他的能力去服侍主，
对，
所以我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有一样东西我们称为恩赐，他以为是他的本事，
是，
虽然是他的本事，当他信了主之后就用你的本事来服侍，这个就是恩赐了，
是、
啊、所以我知道我到今天还没有看过一个人是没有服侍的恩赐，都有，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连祷告都不敢，什么他开车很好、嗯、在教会里面帮忙开车，甚至帮忙接送，每个礼拜去接送，在宣教地方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初心的或没心的，他们需要接送，
是，
他们有车他们不一定开车来教会，没有这个动力，你开车开到他门口了，哎呀他就愿意上车，
是，
这样子也是一个服事，很多方面的，不用讲哪一个部分都是服事，
是，
祷告也是一个服事啊，关怀探访，现在手机这么方便，你就在微信里面发很多的 WhatsApp 里面发很多的信息去关怀不同的弟兄姐妹，
是，
我那个我妻子施师母没有在教会里面讲道，也没有在教会里面带小组，她有做儿童工作，但是她最重要的工作关怀，
是，
所以她每天坐在家里面发很多的信息，
是，
很多信息是他讲给我听，我都没时间看手机，
对，像包括我上礼拜就收到师母的信息说我听说你的小儿子生病了、
嗯、
所以他病好了吗？那其实对我来说，当我看到师母的信息的时候，其实内心就觉得很温暖，因为就觉得说、嗯、诶，其实我来教会不是说我只是教会的其中一员，而是其实有人关心我，
对，
那我想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细小的需要，哪一个姐妹她最近心情不好，哪个弟兄最近工作很忙，那就发一个信息给她，邀她出来吃饭，然后或者是你让这些孩子来家里大家一起玩，其实我想这都是一个服事的一部分，
非常好的服事、
啊、
非常好。 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这方面的，就是不经意的，也不需要一定要牧者分配，或者要教会有一个福音部啊，或者他们叫做传道部，
是
来安排哦。你几个人专门做微信关怀，不需要你自发性自己去关怀，不需要大肆宣扬，
是
你这样的，你已经在做了。然后你去找一些没信的朋友，你跟他讲讲见证。其实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呢，不是因为牧者去传福音，或者传道人到处去传福音带信，大部分都弟兄姐妹带来的朋友，然后来到教会了，就因利成变，就有牧者可以跟他们接触，就将福音带给他们。
是。
所以他们跟我说，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只懂得带来给牧师或者给传道人。 No problem， 没问题，你就这么做。当然我希望你也会去做传福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够好像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觉得你们自动应该会信主，这么多年怎么不会传福音？80%不会的，在我的经历里面，
是
那80%信了主30年的人都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去过巴西一个很老的教会，已经是巴西第一间华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听到有些听了60年到了啊，
对，
有些听了40年到，还叫我去培训如何传福音。
是
为什么？他们总觉得自己不会传福音。没事的，你任何方式都是传福音。你常常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轻轻的几句，这个也是传福音。没有叫你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这个是牧师的责任。传福音就叫你的生命的见证啊，或者你自己的感受啊，讲出来，让人慢慢，他就哇，真的你的生命好像很喜乐，就跟你去教会了。
是。
好，那今天采访施牧师的内容就为你播送到这里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施牧师将会聊到牧者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教会。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见。
罪恶缠累，我已经离世加恩典包。